大家晚安，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 Oakland 跟大家见面，但是我想大部分都是新的面孔，以前见过面的举个手啊，差不多不到五分之一，可见的很多新的朋友。我77年前1938年生在北京，在北京待了8年，不知道离开了已经快70年，他们说我讲话还有一点北京口音，还有吗？还有，那真好。你们在北京来的有多少？我看看。哇，好多北京来的，住什么地方啊？我住在前门大街、大栅栏、鲜鱼口、长巷下头条78号，我还记得。离开北京快70年了，但是心里头一直想念着自己长大的地方。1988年终于两岸开始交流，所以我迫不及待的就带着我太太回到北京去。她从来没去过中国大陆，她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同胞了啊。那么我找到我自己的家，但是都已经拆了，那个房子都没了。虽然我到台湾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心里头常常记挂着自己骨肉之亲。但是到大陆去了很多次，每年我都去好多次，但是并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公开的、自由的跟知识分子有分享生命的机会。但是从1989年开始，6.4之后，我就被邀请到欧洲、美国各地，大批的大陆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到海外，我就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分享生命的经验，非常非常的快乐。我先说一下我到德国的经验。那个时候有一位1989年6.4之后10月份，有一个德国牧师给我打了电话，他本来是德国人到台湾去宣教。但是后来他回德国没有再到台湾，他专门在德国照顾那些东南亚流落到德国去的一些华侨，所以就去照顾他们。那么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你这个1989年的圣诞节有没空？我说到目前还有空。他说那能不能够到德国来？我说到德国干嘛？他说因为6.4之后有大批的访问学者到了德国，他们从来没进过教会，他们从来没听过福音，你能不能来给他们传福音？我说太好了。不过他说因为这些人从来没去过教会，对基督教都很反感，所以我们也不能开布道会，他也不知道干嘛的，所以我们呢就举办了德国圣诞文化晚会啊。我说那晚会要做什么呢？他说请你来讲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对中国的影响和贡献。哇，我说这个题目非常好，我愿意讲。然后第二个题目呢，讲圣诞节的意义，我觉得这个题目更好了，我愿意讲。他说不过我们这个德国圣诞晚会有很多很多的节目，所以一个题目请你来讲15分钟。我说把我从台湾请到德国去就讲半个钟头啊，这个来回就要40几个钟头的飞机。他说不，我们有5个城，你要不要去？一共150分钟。我说好，我去。他说啊，感谢上帝你愿意来，现在讲第二个条件，请你自费。我没钱，他们也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也不可能出你的机票。我说好，我自费也愿意去。从那个时候开始，上帝就给我开了一个门，现在我大概一年有8次到10次到海外各地，就是到欧洲、到澳洲、到日本、到美国、加拿大。那最多的一年我出去了14次，一个月都出去一次。感谢上帝，我没有 jet lag， 我没有时差，所以无论往东飞往西飞，我到了那边时差自动转过来了，我这个白天就很有精神，晚上就睡觉睡得很甜美。因此上帝给我机会到海外各地跟很多中国大陆到海外读书的知识分子 分享生命的经验。不过那次我到德国去了五个城，大概遇到了300多位，都是访问学者，年龄大概都在40岁到50岁之间的知识分子。我的确只讲了15分钟，两个题目，半个钟头。可是讲完了之后，所有的节目结束了之后，他们都不走，他们都围着我说：“哎，你所说的东西，我们以前都没听过，能不能再多说一点？”结果会后又谈了3个钟头，所以我是值回票价，就很多的机会跟这些朋友分享生命的经验，我的心中充满了喜乐。今天晚上我在这儿想要透过一段圣经来跟大家一起思考人生的情景。路加福音，我不知道这已经打出来了。路加福音第15章，你手里头假如有圣经，你也可以打开圣经；假如你没有圣经，看这个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上面也有。15章第1节到24节，我先很快的念一遍，我不是要仔细讲内容，你放心，不会让你觉得说来听了一大篇的这个道理啊。第15章第1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税吏罪人，税吏就是当时为罗马帝国，因为犹太人已经灭亡了，没有自己的国家，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这些税吏就是替罗马政府办事的犹太人，所以他们不是汉奸，他们是犹奸，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非常讨厌这些人。还有一些犯罪的人来跟耶稣一块吃饭，耶稣接待他们，他们要听耶稣讲道。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是当时犹太教中的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觉得他们自己非常的高尚，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了不起，他们不愿意跟这些犯罪的人在一起，所以那些人找耶稣，他们就议论，就觉得耶稣怎么回事，怎么自贬身价跟这些犯罪的人在一块吃饭呢？所以耶稣就说了3个比喻，这3个比喻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第一个，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好，我们就先说第一个比喻。耶稣用一只羊的迷失来描写人生。100只羊，有一只羊丢了，这个羊的主人就满山遍野的去找，找着了才安心。其实耶稣当然不是要讲一只羊的故事，耶稣是要用这只羊来描写比喻人生的道路和方向迷失了。羊是会迷路的，狗不太迷路的，所以这个有牧羊犬还会带着羊走正路，这个羊就是会迷路，它自己不会找路的。那么耶稣就是用一只羊的迷失来说明人生的道路方向迷失了。有一次我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我1977年第一次应邀到美国来讲道，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一条都没有。到了美国我才发现，哇，美国的高速公路好像蜘蛛网一样的，真是密密麻麻的。我曾经看到5层的交叉，就觉得不得了。你在美国上了高速公路，若是走错了一个岔路，那你不知道绕多久才能够回来。有一回我在美国高速公路看到一个汽车，它的后面贴了一张 sticker， 那个 sticker 上面说，他说我已经迷路了，请你别跟着我走。哇，你看到这个你就吓一跳啊，就跟着他走就糟糕了。这个我们常常觉得人生的方向到底要往哪儿走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应该往哪儿投资不知道，常常我们就是盲目的跟随着时代人群的潮流拼命的努力，不知道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有一次哈士里一位哲学家 他到了 Dublin 爱尔兰的 Dublin 去开会，他是很准时的，那天有点迟到了，所以他很紧张，他就冲出他的酒店，就跳上了一辆马车，那时候还没汽车，他就跟那个马车夫说 hurry up hurry up 赶快赶快，那个马车夫一抽鞭子哗就跑得很快，跑了一会儿，哈什利就问他说 hey do you know where we're going， 知道不知道我们往哪儿去，那个马车夫说 no I don't know but we are going fast，我不知道往哪儿去，但是我跑得很快，跑得快当然很重要，要跑对方向啊，你跑得很快跑反方向，那不是越跑越糟吗？我们在台湾有一种这个火车就是分等级的，你对号车就是保证有位子的，普通车就是没位子的，没位子的你就得上车抢位子，抢着了就坐，抢不着就得站。但是当你上车抢位子之前，你一定先弄清楚了这个车是开到哪儿去的。你若是抢到个位子，车开的不是你要去的地方，抢到位子有什么用？先确定这个车子的方向，对不对？然后才抢位子。但是我发现，在人生的列车上，很多的人这辆车开到哪儿，人生往哪儿去不知道，但是他拼命的抢位子，抢到位子当然好，但是一定要先对那个车要对才能够抢位子。我不知道在大陆的公交车，那种长途公交车有没有上车买票的，现在在台湾没有，以前我们都是上车买票，还有一个专门售票的售票员在场，你上了车他就问你说到哪儿下车，你就买票，从来没一个人上车的时候售票员问他说你到哪儿下车，说不知道，说不知道你怎么要上车呢，我只知道要上车，到哪儿下车我就不知道，有这种人吗？你一定要知道先到哪儿下车才会上车啊。可是在人生的列车上，我们糊里糊涂的都上了车，但是这辆车开到哪儿不知道，人生的终点最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知道，那不是很悲哀吗？我常常觉得人生好像什么呢，人生好像茫茫黑夜，茫茫大海，然后每个人都在划一只小船，忽然有一个人问隔壁说哎，老兄请问你划到哪儿去，他说不知道，他说不知道你怎么划那么起劲呢，他说因为大家都在划嘛，反正跟着划就是了。我做学生工作，上帝呼召我放弃我原来热爱的建筑，我做了50年，从1965年8月15号，我走入了校园福音团契，就是专向青年朋友分享生命经验的一个团体，已经快50年。那么，所以我很喜欢跟年轻的朋友在一块儿，我特别喜欢去找那些用功读书的，我很怜悯那些用功读书的，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不好念书，我中学的时候是家中的浪子，也是教会中的浪子，我对到教会听到非常的反感，我们后来因为这个跟着这个当时的国民党的政府就到了台湾，离乡背井，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大的家族，从我祖父以下现在大概已经有500多人，我的祖父以下我们这就是这样一家就有500多人，我妈妈也是一个很这个大户人家，那只有我们一家到了台湾，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大陆，所以大家都非常的郁闷，离乡背井。那我妈妈后来就信了主，有朋友带领他就信了主，信了耶稣，就要我跟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妹妹，我们三个兄妹全都要到教会做礼拜。我对于到教会做礼拜非常反感。就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崔斯凯长老。那个时候他比我小一些，为什么我认得他呢？我们是世交，因为我父亲和他的父亲以前是北京师范师大附中的同学。他们都在北京师大附中是同班同学，所以我们两个人是世家。那个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 叛逆，我就不想到教会去，我妈妈逼我到教会去，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说，大家都做礼拜，我牺牲我在家看门。我妈妈说不必看门，锁门就可以。她知道我要逃避，所以我从小就被初中一年级我就被逼到教会，我一直到大学一年级才信主。我在教会混了六七年，可以是教会中的浪子。那么所以我在中学不好好念书，我喜欢艺术，我一天到晚都画画。所以后来我传道以后，我对那些非常用功的孩子我特别怜悯，我觉得他们没有自由，一天到晚都要读书。你看我在中学的时候都好自由，喜欢一天到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看那些用功的我就特别怜悯。有一次我看那个中学生在一个图书馆里头，哇，读书读了三个钟头都不动了，一直读，我就觉得哎呀好可怜呢，我去打扰他一下，去拯救他一下，让他别那么辛苦了。我就说哎，我看你在那念书念那么久，休息一下好不好？他说别吵别吵。我说干嘛那么紧张？他说我要考试。我说考试又怎么，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考试又怎么样？他说考试及格了我才能升级啊。我说那升级了又怎么样？他说升级了我才能毕业啊。我说毕业了又怎么样？他说别吵别吵，我要读书。我说休息一下一分钟嘛，你毕业了又怎么样？他说毕业了我才能上大学。我说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他说上了大学我将来才能找到份好的工作。我说你找到份好工作又怎么样？他说我才能够成家立业。我说你成家立业又怎么样？他说你问那么多干嘛？我说我是个中学生，都想到成家立业了还不行吗？成家立业就完了吗？然后呢就生儿养女啊，然后呢就事业发达，然后呢儿女就很有成就啊，然后呢他们也都结婚了，都很有教育都很好，然后呢然后就含饴弄孙呢，然后就退休了，再然后就死了嘛。反正人生就是这样嘛，无论你是发达，无论你是成功，无论你是失败，最后所有的人都离开这个世界了嘛，就是这个样子。哪一条路是对的，哪一条路是好的，人生最后的终局到底是什么？人生难道是在碰运气吗？有一次我到德国，到了 Erlangen， 是一个高科技城。我在那儿讲到之后，有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大概都是30岁出头，俊男美女，长得非常漂亮，中国大陆出来的，又两个都拿到了博士学位，拿到德国的工学的工科的博士学位。他们在这个西门子公司工作，哇，德国最好的这个科技公司。然后他们两个都非常忧愁，我就跟他们谈话，他们说我们心中充满了非常的彷徨。我说从中国大陆能够到德国，差不多是20多年前能够拿到德国的博士学位，而且在最好的公司工作，你们为什么觉得彷徨？他们说我们觉得我们的前途还是一片的黑暗，因为我们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最后要干嘛。他说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好像是一片浮萍飘在水上，在陌生的欧洲到处漂泊，我们内心觉得非常的凄凉。假如这么高的学位，这么好的事业，这么好的成就，都感觉到内心深处充满了漂泊的凄凉，那到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什么才算是幸福？迷路就会感觉到恐惧。有一次我在纽约一个教会讲道，那个讲完了道，一个弟兄就开车带我住到他的家，他住在 New Jersey， 然后他开车一路带我，他说这一条回家的路我已经开了20年，闭着眼睛我都能够回家。刚说完话就吹牛吹得太厉害了，一会儿他就转错了一条路，就忽然跑到桥下去了。哇，你知道那个 Hudson River 上面车水马龙，哇，灯光灿烂，桥下一片漆黑，一个灯都没有。哇，他说 我这个吹牛刚刚吹完了，就走错路，就走到桥下去，一片漆黑，他紧张得不得了，随便弯来弯去，又走错了路，走到了哈林区。你知道哈林区就是黑人最多的，当然我们不能说黑人就不好，但是的确那个犯罪率非常高。他说糟了糟了，进到哈林区，我来美国这么多年从来没进过哈林区。他说赶快赶快关窗，然后一边开车一边祷告，终于从哈林区就平安的回家了。一迷路就充满了恐慌，充满了恐惧，失去了安全感，感觉到被隔离，焦虑，不但是恐惧，产生焦虑。 Martin Heidegger 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焦虑是一种没有原因和对象的恐惧，有原因有对象我们才会产生到一种恐惧，但是焦虑他说是人在宇宙间一种普遍的感觉到内心的惶恐和无助。为什么会迷路？因为那只羊离开了牧羊的人。为什么我们会迷路？因为我们离开了创造宇宙和生命的上帝。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比喻，就是说到羊离开了牧羊人就迷失了，其实人离开了上帝就迷失了。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为每一个人预备了一条美好的生命之路，但是人拒绝了，人否定了，人要独立，要自己做主，要自己决定我的人生，结果否定了上帝的权威，就产生了一个罪恶的历史。历史是人类离弃上帝罪恶的记录，充满了战争、罪恶、丑陋。我在中学的时候最不喜欢念的就是历史，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读历史的，假如有的话请你原谅我，不过我已经悔改了，我信了主之后我就觉得历史很重要。我在中学的时候为什么不喜欢念历史呢？因为我觉得历史就是古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人做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因为历史打开了都是战争嘛，中国史、外国史、全世界的历史都是战争，历史就是古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人做了乱七八糟的事，而二十世纪的饶某人，我这么倒霉，我还要读，我还要背，我还要考试，管他的，他打赢的早就打赢了，打输的早就打输了，关我什么事啊？可是我们应该是这样的读历史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我们不要重蹈古人的覆辙，我们应该汲取历史的教训。可是我们都读了，我们都念了，我们都背了，我们都考了，我们还是犯古人历史中所有的错误，而且我们犯得更厉害。我觉得古代的战争还算是文明的，还算是比较很有气度的。你去看那个三国演义，关公骑着大马拿着青龙偃月刀，然后说来将通名，本帅不杀无名小卒，你看这是非常非常的有气度，让你死也死知道死在谁的手里。现代的战争哪里有总司令跑到前面去来将通名啊，没有的，他根本就躲在后边。而且现代的战争是所谓的按钮战争，你根本看不到敌人，因为都是飞弹都是火箭一摁那个巡弋飞弹沿着地形飞，你根本都不能发现，当发现的时候一爆炸，几千几万人都死掉了。我非常佩服司马迁呢，他在《史记》里头说什么，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叫飞弹概念，你知道吗？决胜千里之外就是飞弹，只不过他有这个概念没发明就是了。现代的战争比古代的战争可怕的不得了，他们说假如把现在全世界所有国家拥有的核子武器全部都引爆，人类的文明可以毁灭八次，所以你只要有八分之一的核弹引爆，全世界的文明就可以毁灭了。我们拥有的核弹太多了，尤其 你们来到美国，美国就是全世界核子武器最多的地方，他不准别人核子武器，他自己的核子武器多得不得了。他说因为我们有机制可以控制，谁晓得等到有一天这个机制崩溃了，那可不得了。有的人问说，请问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他说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第四次大战怎么打。他说第四次大战怎么打？蟑螂打蟑螂。为什么？因为听说蟑螂有防止核辐射的本能，所以第三次大战所有的生物都死光了，只剩下蟑螂。第四次大战就是蟑螂打蟑螂。当然这个有点危言耸听，不过也是说明现代战争的危险和恐怖。历史就是人类离弃上帝的记录，社会就是人类离弃上帝的现象，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内心充满了离弃上帝的挣扎和痛苦。因为我们不知道生从何处来，我们也不知道死往何处去。我在中学的时候还没信主，我不认识上帝，我也否定上帝。我那个时候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答案，内心非常的挣扎和苦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说，我妈妈还没生我之前，宇宙到底有没有我的存在？我只有一个答案，我的答案是想大概没有我的存在。当我妈妈怀孕了，然后把我十月怀胎把我生出来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才存在。以前没有我的存在，后来我就存在了。但是当我来到这世界上之后，我觉得人生不如意十之有八九，人生都不太快乐。尤其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一天到晚都想画画，可是我怎么可能一天到晚都画画呢？我要读书，要考试，要升学，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很苦闷。我想做的事我不能做，我不想做的事非要我做不可。但是我觉得我爸爸也不快乐，因为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意气风发。其实我的祖父是早期清朝的留学生，因为他是最后一届的进士，他考完了进士，考上进士之后就废止了科举制度，就没有进士了。他是最后一届进士。假如你到北京的国子监，对不对哈？孔庙旁边国子监一进去，左边就是进士碑，历届进士碑，它是最后一块碑，其他所有的那个碑全都风化了，那个都看不清楚了，只有最后一块碑还很漂亮。为什么呢？因为皇帝说最后一个碑不立了，结果他们就说怎么行，那我们自个儿立。所以他们买了最好的石头自个儿立了一个碑，其他的那皇帝立的碑都风化了，只有那个碑还好的。假如你进去可以看到它有一块牌，这是最后一届的进士碑，我祖父饶孟任的名字在上头。他又是那一届进士最年轻的进士，20岁就考上进士，所以清朝政府就把他派到英国去读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啊。我父亲就生在伦敦。那么等到他学成要归国的时候，清朝政府已经倒台了，也变成这个国民政府。那但是这个留学生归国总是受到重任，所以我祖父就做了很高的官。那我的父亲就是读大学以后，他就这28岁就做了浙江省的渔业局长，管全中国最大的渔场。那但是到了台湾很落魄，就一无所有，所以就一天到晚都非常非常的苦闷。他的朋友到我们家来也是很苦闷，因为都是离乡背井，所以都是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借酒浇愁，从来没一个跑到我们家来说好快乐好快乐。只有我妈妈，她信了耶稣，她很快乐。我爸爸还看不起她，说我妈妈的快乐非常肤浅。我爸爸才肤浅呢，他连上帝都不认得，还嫌我妈妈肤浅。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快乐，我觉得人生不如意十之有八九，大家都不快乐。哎，总有一天我会离开世界啊，我死了以后我还存不存在啊？我认为就不存在了，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就没了。 哪怕我可以活到长命百岁，我大概可以活长命百岁，因为我有长寿基因。我父亲去世的时候96岁，我母亲前年去世102岁，所以两个人加起来平均99岁，所以我大概可以活到100岁啊。啊，就算能活到长命百岁，总有一天要离开世界。我就在想，我死了以后我还在不在啊？我认为死了就不在了，死了就没了。那人生是怎么回事呢？宇宙本来没有我，后来生了我，我活了一辈子不快乐，以后我又死了，我又没了，那干嘛？我没打算要来啊，没有就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那不是更好吗？我没有决定要来啊，我妈妈生我之前都没问过我的意见呢，说你要不要生，要生就生，不生就算了，要生也生，不生也生，反正我是被动的生到世上，可是我主动的受苦，谁能够代替我的苦难呢？谁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呢？谁能够承担我的挣扎呢？我觉得人生是个悲剧，直到我认识了耶稣，认识了上帝，我才知道生命有一个来源，是上帝的创造，生命有一个归宿，肉身会结束，灵魂会回到上帝那儿去。所以人生真正的盼望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人怎么会找到上帝呢？人没办法，所以上帝亲自来寻找人。上帝从他至高的荣耀中就道成了肉身，他是看不见的一位永恒的存在者，但是他以肉身的形态向世人显现，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回到永恒上帝的面光之中，就是这位耶稣基督。那第二，接着他就说了一个比喻，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个，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的欢喜。人都犯了罪，好像那一只羊迷失了，好像这块钱丢掉了，用这个来表达人离开了上帝，是因为犯罪堕落而离开了上帝。但是上帝充满了爱，所以他要来寻找，找到了以后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人看人只看说啊，这个是个罪人，讨厌，我不跟他在一块儿。但是上帝对每一个人同样的爱和关顾，因此他来寻找，他把他的爱给世上的每一个人，不管你认识上帝，不管你不认识上帝，上帝都要把他的爱赏赐给你。第二个说到的就是一个女人，她丢了有十块钱，丢了一块钱，你说一块钱不要了，古代的那一块钱很贵重，很贵重啊，很有价值的，钱是有价值的。耶稣当然也不是讲一个人丢了钱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是要透过这个小故事来说明，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有价值的，而且这块钱丢了他非找到不可，每一个人迷失了上帝也非找着不可。羊的迷失是方向的迷失，钱的迷失是价值的迷失，钱是有价值的，而人的价值迷失了。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在做价值判断，我们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是我以外的价值判断，你每一天都在做价值判断，花100块买一件衣服值不值得？哦，太贵了。20块还可以，50块勉强，100块太贵了。你肯不肯花10,000美金买一件衣服啊？除非你是马云是吧？中国大陆那个非常有钱的，在台湾啊，就是郭台铭啊，他有10,000,000家财，花10,000块买件衣服，他不在乎。对我们而言，怎么可能花10,000美金买件衣服呢？我们要做价值判断，出去吃一餐饭10块钱 OK， 100块一餐你会吃吗？不会吃，怎么那么贵？怎么可能？我们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是金钱，都是物质，我们以物质来衡量价值，甚至于我们工作的价值，我们职业的价值，我们家庭的价值，我们生存的价值，都用金钱来衡量。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难道没有比金钱更高的价值吗？我们中国人见面的时候都会先说吃饱了没，要不然就是在哪儿高就，说了以后就说一个月多少钱，一个月多少钱关你什么事啊，总是要打听一下你年薪多少，年薪10万这个勉强可以过日子吧，要我年�in 20万，年�in 30万就觉得比你10万要神奇多。哇，年�in 100万美金，哇，这个才算是成功。人要追求的整个的价值判断就是用金钱来衡量，难道这不是悲剧？我们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是我以外的价值。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判断过你的价值？我的价值，我真正的生命的价值不是外在的条件，而是我里面的品质。我们常常就是价值判断的错误，我们只有物质金钱价值判断的知识，却失去了自我价值判断的智慧。我能够判断我以外的价值，请问我的价值由谁来判断？假如我们只用物质来判断人的价值，人的价值就非常低贱，因为我的生命怎么只能用物质来衡量呢？假如只用物质来衡量的话，人的价值很低耶。因为假如你60公斤，你40公斤是水分，1/3的水，把那个水1/3，40公斤的水值多少钱呢？几毛钱。剩下来的20公斤呢，那就是石灰质、钙质、骨头嘛，最重的。其他的呢，非贵重金属，钾啊、磷啊、铁啊，什么这些都是非贵重金属。我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了，他们已经都回到主耶稣那儿，回到上帝的家中。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去世的时候都说我们要火化，不要占一个大地方，火化以后放在一个骨灰坛，就埋在一个小小的坟墓，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当他们火化之后，我们就要去捡骨，剩下的就是一些骨头，把它捡了放在那个坛子里头。从来你没有看到一个人火化之后，哇，金子银子金刚钻都出来了，没有，我们身上没有那些贵重金属，有的他是带着的，那就不算了，他身体里面所有的都是非贵重金属。我们除了这些以外，大概还有一些脂肪，我们的脂肪大概够做一块肥皂，我比较胖，够做2块，总加起来也不过20块美金不到。人的价值怎么只有20块美金呢？人的生命是无价之宝。耶稣基督说人的价值比全世界物质的总和还要贵重。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个生命是无价之宝，绝对不是这个物质的肉身。物质的肉身有一天就死了，就埋葬了，与草木同腐朽。可是人的生命还有一个更高贵的，就是灵魂的生命。这个价值是无价之宝，是上帝赏赐的。灵魂从上帝而来，有一天我们的肉身会结束，可是我们的灵魂永远不死，要回归到上帝那儿去。我跟一些年轻的朋友谈到灵魂，他说 根本我就不相信你们的灵魂，说我不承认有灵魂。他说看不见摸不着想不透不会存在。我说看不见摸不着想不透的东西多得很，空气你也看不见也摸不着你也想不透，它就是存在的。妈妈的爱你也看不见也想不也想不透摸不着，但是它存在的。你看到的是妈妈爱的表现，那个爱的本质你看不见。一个人有思想，你看不见他的思想，你看见的是他思想的表达，但是思想的本质你看不见，但是他都存在的。他说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不相信灵魂的存在。哇，他跟我辩了一个多钟头。我说好了，那最后我辩不过你，我只好承认你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哦，他就很生气，他说你怎么骂人？我说我没骂你啊，我拼命说你有灵魂，你拼命否认，你说你没有灵魂，我只好承认你是个没有灵魂的人。他说我可以说我没灵魂，你不可以说我没灵魂。我这什么道理呢？其实人都知道有灵魂，只是人没有为灵魂打算，所以我们就用否定灵魂的存在来取得暂时的安心，没有用。它真的存在，而且我们应该为它打算。我们那么会为肉身打算，我们为什么不会为我们的灵魂打算？若是一个人失去了灵魂价值，就失去了价值感，人生就会充满了苦涩。钱是有价值的，但是钱的价值若是要发挥，必须掌握在人的手里啊！你把钱丢给一只狗有什么用啊？它就是有一亿也是白搭。一块钱在人的手里都有用，一亿元在狗的手里一点用都没有。钱的价值能发挥，看它掌握在谁的手里。各位亲爱的朋友，耶稣所说的人是有价值的，人的价值能发挥要掌握在上帝的手里，因为本来人是从上帝出来的，是上帝所创造的，灵魂是从上帝而来的。若是我们的生命不交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的生命是浪费的，是可悲的，是价值不能发挥的。唯有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钱的价值不是由自己决定。古代的钱还是有价值的，用铜的用银的用金的做的，那当然都是本身很有价值，但是它的票面价值，那个上面刻多少钱的那个价值，比它原有的价值一定要高得多，否则的话那个钱就不可能流通了。那个原来的那一个金币比它上面刻的还要贵，谁会用呢？他刻的一定比他原来的价值高才会流通。现在的钱就没价值了，它是一张纸啊。当然这个澳洲币和加拿大币是比较稍微好一点，它是塑胶的，它可以洗的，透明的，是一个中国人所设计出来的。我认得他，他在澳洲，他是一个教会的弟兄，他设计出来的，非常非常的精彩。一般的纸钞一洗就完了，那个钱的价值不是那个钱的本身，不是那张纸，是它背后的政府和它的中央银行或者是人民银行做它的后盾，它印多少就是多少。同样一张纸，怎么你是100块我是1块啊？你没有比我大100倍的价值啊，都是一张纸。问题不在这张纸，问题这张纸是谁赋予它的价值。今天我要开一个，我自己开一个银行，饶氏银行，我一张一亿谁也不要，连包肉都不够，那么小一片。问题不在于那一张纸，而在于印上去的那个政府，那个银行才重要。人的生命价值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那个我们是属于谁。我们若属于上帝，才会有永恒的价值。圣经上说人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 而且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生命中带着上帝的尊荣和美丽，最高的道德品质。可惜人犯罪堕落，从价值中迷失了，所以最宝贵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回归到上帝的手中。人自己没有办法，一块钱掉到水沟里丢掉了，他自己跑不回来的，非得那个拥有的人去把它捡回来。我们在最终迷失了自己。我们不要说我们没有犯罪，我们不要说圣经里头的罪，人得罪了上帝，就是人间的生活，我们也是充满了很多的黑暗。我们外表都是正人君子，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事，可是假如我在这儿征求，有哪一位愿意把你从小到大你的一生所做的所有的事，所说的所有的话，所想过所有的事，全部都演出一部电影，这是某某人过去这几十年他所做过的所有事，所说过的所有的话，所想过所有的事都演出来给大家看。请问有没有人愿意自愿提供这样的资讯？我就不敢。在我的人生中充满了多少的黑暗、败坏、罪恶，不但是信主之前，信主之后还是有多少的软弱，内心还有多少的黑暗，思想里还有多少的罪恶。我常常在上帝的面前需要认罪悔改，需要求他宝血的洁净。但是感谢上帝，不管我们多么的黑暗堕落，主耶稣基督的爱永不改变，他愿意来寻找，他愿意来施恩，他愿意来改变。最后第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儿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儿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是浪子归家的故事。一百只羊，十块钱丢了，这个我们也许听的不多，但是浪子归家这个成语已经变成成语了，是家喻户晓，每个人都知道浪子归家。浪子归家的故事就在这儿，就从这儿来的。耶稣难道是要讲一个小儿子迷失的故事吗？耶稣也不是，是要用一个浪子归家的故事来比喻人生，因为人生的关系迷失了。人生在世有四层关系，第一个，我们有物理性，我们活在这世界上跟物质界有关系，叫做物我关系。第二，人有社会性，我们不能离群所居，我们不能一个人住在深山里，我们需要跟人群生活在一起，人的社会，人有社会性，是人我关系。第三，人有心理性，我存在，我知道我存在，然后我还问我为什么存在。人不但有生存的本能， 还有生存的自觉，这叫做自我关系。人不但有物理性物我关系、社会性人我关系、心理性自我关系，人还有宗教性神我关系。人跟这位造物的主宰有关系，所以宗教性是神我关系。而这四重关系若是破裂了，都会带来很多的痛苦。人的物理性若是出了问题，就是物我关系出了问题，那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其实我们到了21世纪就觉得物我关系的破裂是非常严重的事。不知道为什么，听说今年在美国的东岸甚至南部德州都大风雪，德州很少下雪，今年也大风雪。去年西班牙也大风雪，西班牙几乎是热带，那也大风雪。日本的北海道，哇，那个狂风暴雪的不得了。最近这些年的气候的变迁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已经超过人类所能控制的范围。物我关系的破裂将来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台湾有11个大的水库，台湾的人要喝水都从那些水库而来。你知道吗？10个水库都优氧化。什么是优氧化？就是微生物过多。为什么微生物过多？因为上游的养鸡户、养鸭户、养猪户的污水都流到这个上游的河流，还有工厂的废水，哇，很多污染的全部都进来，所以那个水库的水优氧化，已经不能喝，但是不喝就没水喝。只有台北的翡翠水库现在还保持着可以喝的品质，其他都不行。真的是很可怕，什么都污染了，重金属污染、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有一天台湾的报纸，我对不起都说台湾啊，因为大陆我没什么讯息啊，台湾的讯息非常的透明化，所以什么我们都知道。台北市的环保局的官员宣布说，昨天台北市的空气污染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已经危害人体的健康。环保署的官员就说，我们呼吁台北市民这种空气不要呼吸。岂有此理啊，都是昨天的早就已经呼吸过了，你能够预告明天的？那不要呼吸的话，我们呼吸什么？你环保局能不能够给我们干净的卫生的空气来呼吸啊？没办法。我有一个朋友专门在做污染的工作，防止污染的工作，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们现在只有一句话， The solution of the pollution is dilution， 解决污染的办法就是稀释， dilute， 可是很多的地方没有办法 dilute， 怎么办呢？就把标准降低，然后标准一降低都合格了，自欺欺人。越来越严重，中国大陆的尘霾很严重啊！最近一尘霾，哇，日本、韩国、台湾全部那个空气污染到不得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沙漠化非常非常的严重。为什么沙漠化？开发，然后所有的水土保持没有，以后就一塌糊涂。这是全世界的问题，不是只有中国大陆，全世界的问题都非常非常的严重。物我关系的破裂还没有直接影响我们，但是人我关系的破裂就更严重。弗洛伊德说，人有爱与被爱的本能，可是我们却发现恨是人最可怕的社会现象，因为人跟人之间充满了破裂和斗争。我们做学生工作， 发现好多的原生家庭出严重的问题。我有一次带一个小组，十个大学生，有六个是来自单亲家庭，当然也有单亲家庭是父亲或者母亲过世了，这样的单亲家庭当然是值得我们非常非常的关怀和同情。但是有更多的单亲家庭是父母离婚了，分居了，第三者介入了，好多好多家庭的问题，而年轻的孩子就在这样的家庭就这样的成长，所以他们的心都扭曲了，都不对劲了。我们要照顾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人我关系的破裂，我们不但是照顾孩子，我们还要常常去帮助他们的家庭。有一次有个妈妈就跟我说，她说我的儿子跟我之间有 generation gap， 有代沟，他不跟我沟通，我多么的爱他，但是我每一次想跟他谈话，他说妈妈闭嘴别说话，我们两个 一说话就吵架，我对你有很多意见，我不想讲，回到你的房间去看你的 check 你的 email， 儿子在他的房间发 email， 妈妈在他房间收 email， 这叫做 high tech low touch， 高科技低接触，科技越来越高，人跟人的接触越来越少，害怕面对面，只敢发电子邮件，只敢发 line， 面对面沟通就非常非常的辛苦。人跟人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关系的迷失是一个很大的痛苦，而自我关系的迷失是更严重。我知道我存在，我还要问我为什么存在，我没有答案，所以很痛苦。人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是从哪儿来，我要往哪儿去，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答案就很痛苦，这叫做人生观呢。人是有生存的本能，饿了要吃，渴了要喝，疲倦了要休息，还有生存的自觉，我知道我存在，还要问我为什么存在。猫没有猫生观，它只有生存的本能，没有生存的自觉。它不会问说，我这只猫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从哪来，我到哪去，我要追求更高的猫生观，它没有猫生观。但人就是有这些问题就会有很多的痛苦，因为没有答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活在这个世界跟世界出了问题？为什么我活在人群跟人群出了问题？为什么我活着自己活着跟自己也出了问题？圣经的答案是人离开了上帝，人跟上帝的关系断裂了，人甚至不承认上帝的存在。像尼采说，上帝已死，假如有上帝，上帝就是我，假如有上帝而上帝不是我，我就不能够忍受。一个狂妄的一个自我超人的哲学，可以说带出来的德意志帝国希特勒造成了全世界多少多大的灾难。当人反对上帝，当人拒绝上帝，我跟一个年轻的朋友谈到上帝，他就一直跟我辩论绝对没有上帝，到最后他生气了，他生气了，他说什么？他说你说有上帝，我就说没有上帝。然后他说，假如你说有上帝，我就跟你上帝挑战。然后他就对着天说，上帝，我不相信你的存在，假如你存在，打个来把我劈死，我跟你为敌。哇，这么凶，还好上帝不跟他一般作为，不然的话上帝要劈死多少人呢？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我也是对上帝挑战的，可能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朋友你也对上帝挑战。但是不管你怎么对待上帝，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慈爱对天下的人都一样，上帝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上帝降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日光空气水是上帝给世界普遍所有的人同样的恩典，不管你怎么对待他，他都以慈爱回报。所有关系的迷失，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因为人离开了上帝，回到上帝的怀抱， 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生命的绝境只有一条路，就是上帝的慈爱，寻找和拯救。人迷失了，方向的迷失，价值的迷失，关系的迷失，人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上帝用道成了肉身，取得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把上帝的爱无限量的来分享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为什么要来寻找？因为他爱人，因为他在乎人，因为人是他所创造的。如同那个牧羊的人去找羊，如同那个妇女去找钱，他更严重的找，就是把自己都牺牲了。他爱我们，看我们为他的宝贝，看我们为他的孩子，他为了爱我们，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不惜离开天上的荣耀，来到苦难的人间，他亲自来经验人生的酸甜苦辣。他为了向我们认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这个神的儿子与神是同等、同职、同荣、同尊，同样的质量、质素，同样的荣耀，同样的尊贵，就是这位耶稣。他来为你我，甚至走上十字架，承担着我们迷失、堕落、远离上帝所有罪恶的结果，他来承担，让我们能够享受与上帝和好的那一个生命的经验。前面两个比喻说到上帝的寻找，那个牧羊人来找羊，那个妇女去找钱，后面一个比喻呢，是说明人的责任，应该悔改，应该回头，应该承认自己充满了很多的痛苦、挣扎和罪恶，需要上帝的爱，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这三个比喻描述了上帝所付出的和人应该回应的。人迷路很容易，但是能够被找回来可不简单。价值的失落很容易，但是价值被恢复可不简单。关系的破坏很容易，但是关系的恢复可不简单。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他所有慈爱、寻找、拯救的工作，我们就是应该愿意回归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就像刚刚我们的长老所说的，我们的带领诗歌的姐妹所说的，我们今天能够在这儿绝不是偶然。中国大陆将近14亿的人口，能够出国读书、留学、工作有多少？了不起几百万，万分之一，140万就是万分之一，万分之9999都在中国大陆。能够到海外来，有新的发展，有新的学习，这是上帝的恩典。而且能够到海外来，接触到教会，认识上帝，是更大的恩典。但愿你牢牢地抓住这个机会。主耶稣是多么多么的爱你，虽然你不够了解，不够知道，我们今天在这儿的分享很短，时间很有限，但是我相信上帝的慈爱是无限的，我相信上帝对你的爱和寻找也是持续的。希望你在这儿，无论是今天，无论是以后的任何一天，能够认识上帝，跟我们一起享受美好的人生，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儿跟大家见面，能够在这儿分享一点点生命的经验给大家作为参考。愿上帝赐福大家，谢谢。
欢迎大家来。那么现在你手上那个表刚刚填的名字了，那下面你再往下看的话，它下面有几个选择，你已经是基督徒是一个选项，或者是我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今天晚上愿意相信，你就可以打勾，或者是你说我还没有相信，但是我愿意继续追求了解更多，打勾，或者你说我希望有人来跟我谈谈话，打勾，或者你通不打勾也可以，就是留一个姓名，我们主要是想多认得你。那你就有空就现在几秒钟你打个勾，待会儿走的时候就麻烦你交现在收吗？待会儿走的时候交个手是留在门口是吧？门口有桌子上有一个你可以留下，或者留给招待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晚上聚会这个演讲就停在这儿，但是我们还有点心，所以你不需要不要很急忙就走，那你就留下来，我们大家有点认识，那也有点心。那请记得明天晚上6点我们还有第二堂人生。